以梁书记为首的下县联合调查专案组成立了，梁书记亲自挂帅是坐镇指挥，很快把胡老汉的案件来龙去脉查个一清二楚。你说这点小事能费什么劲儿？共产党最讲认真，慢说这点小事，就是再复杂的大案件要真下了功夫，没有查不清楚的。与此同时，把本案的核心人物、关键人物，就是县法院法警队的队长，叫滕春和，也给查清了。滕春和呀，现年42岁，汉族，高中文化，是本县张各庄的人。据说这个人呢，在年轻那会儿练过武术，使枪弄棒、摔跤、挂子活有两下子。同时这个人长得是人高马大，从外形上看浓眉大眼、五大三粗，真是有个三个四个的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，性情粗野。他是73年参加工作的，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此后呢就在县法院法警队工作。要说他什么好事都没干也有点过分，哎，在办案过程中也立过点功，所以就提拔为法警队的队长。这些年来他在这重要的岗位上是一手遮天呢。这滕春和很会钻营，见风使舵，在这个县里头上上下下左右的关系维持的不错，特别能讨好上级。就这么的，他找着有力的靠山了。往下说，他有一帮铁哥们儿，哎，这铁哥们儿跟他一个鼻子孔出气儿。咱们说过几次了，临时法警队的队员怎么老带着临时两个字呢？因为法警队有名额，那是正式职工，但是他不用，表面上看他给法院省几个名额，都招一些临时的，实质给他自己大开方便之门。你想啊，临时的谁不听他的，他说留谁就留谁，他说不用谁，嘴角一歪歪，这人饭碗子就砸了。所以这些临时的法警为他马首是瞻，听从他的指挥，他也善于笼络，经常跟这帮人讲，只要跟某人我走，哎，没你们的亏吃。是啊，这些年这些人也没少沾光，因此死心塌地跟滕春和走，这就是他的铁哥们。另外这社会上五行八作、歪瓜裂枣，他的哥们儿也不在少数，是司官两面，他是手眼通天。平常谁敢惹他呀？他是法警队的队长，是法院的人，而且上下都有人，就养成了他骄傲自大、蛮横无理的习惯，见着谁是摇头晃脑，不在话下。他净找别人的毛病，别人都不敢搭理他呀，沾上就一层皮呀。打官司告状的，他说谁能赢，八九不离十，就有理的事儿经过他手你也赢不了。他继承了封建社会那一套，衙门口冲南开，有理无理拿钱来，他是从中中饱私囊啊，腐化堕落到极点。就拿胡老汉这案件来说，他丧心病狂到什么程度，他背着院长不知道，私自就能编造裁定书，什么法院的判决书，哎，这他都敢编，无法无天到了何种地步。本来胡老汉得了17000块钱的抚恤金，因为有人走他的门子，他就裁定了 刨除给李雪梅那一部分钱之外，剩下胡老汉应当得的钱都归了他了。钱到手之后，到歌厅消遣玩乐，找三陪，到饭馆大吃大喝。其实啊，就凭他到这些地方根本用不着花钱，经理也好，老板也好，一看他来了，远接近迎，满脸陪笑，不但白给他吃喝玩乐，到时候起码还得送两条烟，还得递点红包。回来之后，他把这钱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分散给他这些哥们儿，大部分落入他的腰包。就这些事情，有的人知道不敢说，怕在太岁头上动土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梁书记得知这些情况之后，把大拳头一挥，查，要一查到底。这种败类，党内的蛀虫必须清除，最好一个也不剩。由于梁书记亲自坐镇，亲自指挥，专案组的人谁也不回家，都住在纪委办公室，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为了抓紧时间迅速破案，同时呢，以免外界的干扰，起到保密的作用，所以时间不多，进展非常迅速。那么胡老汉的案件有什么复杂的？都是小秃头上的虱子，明摆搁着，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，干嘛兴师动众啊？您别忘了，这不光是胡老汉案件的事儿，你得往深次查，你必须把这些腐败分子个个全都揪出来，他们做了哪些坏事，都干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都要查个一清二楚，这就复杂了。这七八个人白天分头走访查实取证，晚上研究战略部署。就在工作组刚刚开展工作的头几天，刮起了一阵恶风啊，这些人开始反扑。咱举例子说，工作组的成员有好几家家里的窗户被砸了好几次，那恐吓的电话恐吓信一个接着一个，有人公开在电话里说，指着张三李四的鼻子就问，你们干什么？跟姓梁的伙同一气想整我们呢？没门，你可小心着，照这样下去我们可要报复。你有没有老人？你有没有孩子？你那女儿是不是在中心小学上学？你可小心着。你这玩意儿可厉害呀！同时呢，受到报复最厉害的就是工作组的组长老胡，也就是信访办公室内主任。胡主任的家窗户被砸了三次，把老伴的头都砸破了，但是胡主任咬着牙坚持工作。还有一位就是原来在县委纪委副书记，叫王五魁啊。王副书记呢遇上车祸了，在梁书记没上任之前他就住进了医院，左边这条腿啊被撞折了，伤筋动骨100天呢，要接骨要住院，所以梁书记来的前后他都不在岗位上，一直住在医院里头。尽管如此，王书记非常支持梁书记的工作，数次打电话表了态，他也愿意投身这个专案组，可惜腿坏了出不了院。就在这时候，他也接着恐吓电话，来，王副书记吗？哎，你甭问我是谁，我是王副书记，你可是本县人， 你跟姓梁的可不同，我们奉劝阁下放聪明点，不要跟姓梁的穿一条腿的裤子。假如你要支持他跟我们哥们为仇作对，你可小心着你另外那条腿。王副书记一听就急了，是吗？多谢阁下的提醒，我这人是菜园子的韭菜。哎，此话怎讲，隔了一刀又一刀，我不怕。既然你提醒了我，好，本来我应该再住几天院，就冲你这一提醒，明儿个我就出院参加战斗，非把你们整倒不可。王副书记第二天拄着拐真出了院了，主动找到梁书记报道。梁书记感动的是热泪盈眶，多好的同志，要都这样的话就没有恶人藏身的余地了，因此也给王副书记安排了工作。其实专案组的人谁不恨，对歪风邪气个个切齿愤恨，但是一个人工作起来无能为力啊。他们不是说惧怕滕春和本人，咱没说吗，滕春和上下都有人，错综复杂呀。他是害怕这个整体这个恶势力，因此心里都憋着一股火。今儿个梁书记撑腰亲自挂帅，大伙儿有了出气和施展才能的机会，因此同心协力毫不动摇。尽管家里的窗户被砸了，接着恐吓电话也无所谓，躲闪都是邪不侵正嘛。就在进入第七天的时候，一切事情基本定案了，所以组织上决定把这腾春和双规，双规就是把他临时拘起来，要核实问题，落实问题。就在这天的晚上，信访办公室的主任老胡一颗烟接着一颗烟，有点睡不着了。这办公室里就是他跟梁书记俩人，梁书记就看出来，老胡你不舒服啊？没有。那你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唉，梁书记，现在案件到了关键的时刻了，就紧接着是定性了。您不是主张明天就把腾春和双规吗？
是啊，
我为这事担心呢。哦，来来，过来，咱们两个人好好谈谈，你担什么心？
好吧。
胡主任把衣服披好了，拉把椅子坐到梁书记近前，还把那声音压得比较低。梁书记，不用我说你也知道，这个腾春和可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他不是孤立存在的，他上有靠山，下边有根儿，还有一帮亡命徒啊。既然明天找到双规，那得有人出面跟他谈话，他能不能服从，他能不能老老实实来交代问题，我都担这份心呢。谁出面跟他谈话，谁出面把他抓住，双规，不信我押一宝，您派到谁头上，谁都能找出种种理由不去，你信不信？因此我这心里头像秤砣压着差不多少。有这么严重啊？啊，的确得有这么严重啊！不信梁书记您看，因为您刚到下线，还不太了解情况。老胡啊，咱打个比方，比方说我叫你去，你去不去？叫我去啊，你去不？那你让我说真话还是假话？当然说真话了。你要叫我说真话呀，我不去啊。为什么？梁书记， 谁都养家全小，谁都拖家带口啊。你看咱们就在县里头住着，明摆夫哥，谁都知道门牌号码，谁知道家里头几口人都干什么的。这玩意儿对方要报复，他们是不择手段的，谁能没这顾虑？拿我来说，我也是人，我也有顾虑啊。比方说您叫我去，我会找种种合法的理由，比如说我脑袋疼了，我屁股疼了，我有点什么特殊的事了，我向您请假，我不去。大概您不能强迫我去吧，这又不犯什么大法，所以说我有顾虑，我不敢去。梁书记听得这心头沉重，看了一眼胡主任的，站起身来，来回的溜达，是眉头紧锁。老胡觉得也不得劲儿，就站起来：“梁书记，您不是叫我说实话吗？方才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，不过我毕竟是一名老党员，为党工作这么多年了，真要是你梁书记派到我头上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可千万别对我有看法。”“怎么能呢？”“老胡啊，你坐下。这种顾虑我想不奇怪，人嘛，方才你讲话了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现在不是过去的战争年代了，你看那个仗好打，我们眼前这个仗不好打呀。现在是和平年代，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，生活越好越想安定，谁想找事儿啊，对不对？另外我听人家说，就连美国这么富裕的国家，他们老百姓生活过得不错，所以他们都想着有个和平安定的环境，所以对于人的根本利益和生命非常非常的重视。我们不也是人吗？因此也不例外。老胡，方才我说了，比方这不是真的，我怎么能派你去呢？我无家无口，我家口都不在这儿，我身上什么负担都没有，要去我看最好是我去合适。滕春和是个重量级的人物，能不找个重量级的人物配合吗？你看看我这托，你看看我这身膘，我能对付得了他，对付不了他。你看说起来好像笑话，实质是真的。哎呀，胡主任一听是肃然起敬。梁书记，这么说你要亲自去找他？
对，
我去对付他。梁书记，不，那怎么能呢？你手下的人多的是啊，我不过是担心而已，也许我想的太严重了，跟时事都有差距。梁书记，我去吧。您不叫我去，我也亲自出马，我要会会头上有角、肚上生鳞的滕春和。四只大手是紧紧握在一起。是啊，在和平的环境里就没有斗争吗？您放眼看看我们周围的环境，国家的形势是一片大好，国力蒸蒸日上，老百姓一天比一天富裕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但是看看有没有阴暗面啊，还是有的。比如贪官污吏，比如腐化堕落分子、犯罪分子，到处挖社会主义的墙角，到处作恶伸黑手，要抓他们，要治他们的罪，这不就是斗争吗？因此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，这种战斗打起来比较更难，因为它错综复杂。咱们说说简短的，真叫胡主任说对了。在第二天，梁书记派到谁的头上，谁都找出合理的理由，不是这个不能去，就是那个不能去。
哎，
反正呢，哎，就是不能去。嘿，这种怪现象啊，看来是怕字当头啊。那么至于怎么叫腾春和双规的，怎么把他逮捕的，哎呀，七说不一。有很多人那讲的是活灵活现，绘声绘色呀，是怎么斗争的，怎么甚至还开了枪了，还动了五八超了。您不信，这会儿您到下线了解了解情况，还有各种各样的传说，真是惊心动魄。因为这个书啊是真人真事，在少许的地方我们有一点点艺术加工，所以呢不便编造。如果要允许我敞开编，那下边词儿多了。怎么去抓腾春河的，腾春河如何了得，怎么拘捕等等等，能编出很多很多的故事。但是咱们还要实事求是啊。不知道怎么走了方了，这腾春河在关键的时刻跑了。后来才查知，这腾春河果然不是个省油灯，在这县里工作这么多年了，在司法部门也有哥们儿，早有人给他通风报了信了，说你快走，别等着挨整了，要把你双规起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这位是溜之大吉。梁书记一听说什么跑了，这还得了，他是核心人物，关键人物，他要跑了，不仅胡老汉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落实，很多案件都不能落实。因此跟专案组的人研究决定之后，公安部门配合，就发下通缉令。这腾春河跑哪儿去了？一开始没敢跑远，离开本县到附近的临县藏起来了。但他心里头啊还不死心，他觉着不错，姓梁的恨我恨之入骨，看这样非把我整倒不可。哎呀，这通缉令这玩意儿厉害呀，我能跑到哪儿去？到处都是天罗地网啊，我还不能跑远了，我就在附近听信，盼望着能有一线生机。